让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恭敬等候，要听你的说话。神啊，就求你藉着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虚心，让我们全心，让我们诚心的去了解，去认识，去跟随你的教导，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深刻的反省。特别在摩西摆出这个的题目，我们总有很多生命里面不同的挑战引诱，令到我们离弃上帝，让我们看得清楚，让我们知道当怎样行。为了 Amy， 为了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从小亦都帮助他们每一个，不单止认识你，亦都持定他们所信的，一生不偏离。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生命记》第十三章。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第十三章一至到十八节，《生命记》的第十三章其实很简单的，摩西问了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其实严格来讲只是一个。那个问题就是荧光幕上面这个早上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的你可以说自己反省的一个的主题。什么叫主题呢？弟兄姊妹，你和我今日会因为什么而离开神？弟兄姊妹，你和我今日会因为什么而离弃上帝，而离开神？你说牧师，我不会的，我永远都不会离开神的，我为了上帝呢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你越讲的时候呢，就发觉呢曾几何时都有人这样讲过的。记不记得哪个讲过？约翰福音里面的彼得曾经都这样讲过的。耶稣调转就跟他讲过，彼得啊，你真是愿意一生命都不要来到去爱我咩，跟随我咩？我告诉你，鸡啼之前你就已经三次不认我了。摩西问了相类似的问题，我们会因为什么什么事、什么人、什么处境而会离开上帝？如果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我鼓励你今天值得问一下自己。摩西在这里你可以说举了三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这三个例子不一定在你生命里面会出现，但不代表这三个例子或者相关类似的情况不会在你生命发生。所以我们去看这三个例子的时候，我们不断就问，究竟这三个例子背后有些什么东西是在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中是会有这样的危险的。我再讲这三个例子，我们一间一路读的时候，或者可能你会觉得我不会的，我怎么会，我都不会有那些影响，我都不受那些引诱的。但是你要问自己，那什么是你会受引诱的呢？摩西在这里只可能举三个例子，他不可能举晒 天下所有的例子，但是他将这三个例子摆明就是想问我们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今天你会为了什么原因离开上帝？第一个例子，摩西讲的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宗教领袖，人被一个很有能力的宗教领袖所吸引。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二三，你们中间有先知或做梦的人起来，给你显一个神迹或奇事，那神迹奇事来到，他对你说，让我们走在你不认识的别的神明后面服侍他们，你不可从那先知和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上主你们的神正在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有没有有以你们全副心思、你们全副性命去爱上主你们的神。第一， 摩西提到的例子是，如果在你面前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有你可以说吸引力魅力的宗教领袖，不单止他讲说话吸引，而这里讲的是他能够行异能，他有先知的能力，他能够行神迹奇事，不是讲神棍、哦、你要搞清楚、哦、不是讲欺世盗名乱噏作大的人、哦，是他有真的做到事的、哦、是不是？这里讲的是这个先知和做梦的人是有神迹奇事是显给你看、哦、现在不是讲特技效果、哦、不是施知、哦、不是、荷里活的特技，哇好逼真，不过其实假的，不是，很明显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你解释不到的奇事，是你解释不到的神迹，那你怎么呢？咁你点呢？事实上喺圣经里面，先知做梦嘅人能够行异能显神迹，呢一个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唔系问题。你唔好以为摩西喺呢度讲嘅就系话，哦，咁所以咧信徒就要小心啦。吓，嗰啲能够行神迹嘅、有异能嘅，喺教会里面吓有特别恩赐嘅人咧，我哋要小心，唔好搞嗰啲嘢。唔系。摩西的目的不是想告诉你、我们就不斗，我们就不理会，我们就置上帝的工作于不顾不理，不是，神迹奇事是可以随着宗教领袖衍生出来的，不过摩西提你那个引诱，那个引诱是什么？引诱不是他做些什么，引诱是他讲些什么。你怎可以界别一个人他是真正从上主而来的，还是一个引诱你离开上帝的人，不是从他的神迹奇事那里决定。我们不可以说、哦、今天因为教会、要小心有这些异能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将这些异能的事或者圣灵的工作、随之于教会门外，我们不要搞那么多，那就没事了，不是。摩西提醒所有信徒，今日你要小心，好容易离开上帝的，不是凭那个、鉴别的方法，不是凭眼见什么，是凭你耳听到什么。什么意思啊？从他之后讲些什么做出发。行神迹异能不是问题，是他之后那句就是问题。他之后讲什么？经文话乜嘢？佢话啊，佢话让我们走在你不认识的别的神灵后边服侍他们。换句话嚟讲，系佢嘅教导，系佢呢啲神迹背后、呢啲歧视嘅背后、呢啲能力嘅背后，佢想你跟边个？事实上，今日好多呢一啲吓好有能力嘅教会嘅领袖领下出事嘅原因就系呢样嘢嘛。好多的领袖他的而且确在他过去的侍奉里面，他是蒙上帝大有祝福大有能力，这个是不需要抵赖一个，亦都不需要说倒返转头说、哎、其实他之前那些都是假的欺世盗名，一定是。那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领袖出了名，领袖受人欢迎之后，慢慢那个的主角就不是上帝了，就是谁？就是自己了。嗱，我介绍俾你听啦，你用呢隻嘢啦，哦，你买呢隻产品啦，哦，你跟我咁做啦，变咗佢成为上帝啊！啊，佢今日教会嘅，我相信做牧师传道人，就算要传讲假道理，都唔会蠢到咁紧要，抬个观音出嚟摆喺教会门口嘅，或者摆喺教会圣坛上边嘅，唔会噶。啊，我哋而家今日改拜佢啦，咁冇人会咁做噶。但是将你那个注意力慢慢从上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工作转为看我啦，你看下我啦，你看下教会这一班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你看下我们当中吃的歧视啦，这个是危险的，这个是危险的。摩西这里讲的是假的宗教领袖、假先知、这一班有能力做梦的人，他们行神迹歧视。其实耶稣都曾几何时、警告过相类似的说话。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我再讲， 耶稣已经讲明了是会有很有能力的假先知出来迷惑人的，不是只是上帝的仆人才可以行歧视的，正因为他们能够有这些神迹歧视，所以选民就被吸引了，因为选民的眼睛只是看这些歧视。如果选民不带着耳去听下究竟他讲的是什么道理的话，我们很危险的。摩西在这里讲明了这些先知这些解梦的人有这样的能力去给你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危险是因为他将我们从上帝的手里面拎去变成在他的手里面，以及是他真正信奉的东西的手里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个例子就更加不可以少轻看。你可以说今天很多人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就算在宗教上面都是一种即食的文化。我们对任何东西都没有耐性的，只要那样东西稍微迟些去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带出来的问题的话，对不住 you are out。 连宗教都是这样的，连上帝的观念都是这样的。你发不发觉的？你发不发觉当上帝迟少少不去解决我现有的问题的时候，哎，我有大把 second choice 的，我有 大把 plan B and C and D and E and F 的，排紧队等我去拜的，那些东西我使乜要揀你啫？所以很多人今天就会用任何的方法，任何的方式啊，无所不用其极啊，去睇长相啦，去占卜啦，去睇运程啦，去催命啦，甚至巫术啦，去解决佢哋当前嘅生活问题，当前嘅生活问题。因为往往呢啲嘢讲嘅人，总系讲啲你鍾意听嘅嘢，冇事嘅，冇事嘅。哦，你咁样摆个阵就 OK 㗎喇，有得解有得解，有得化有得化。牧师呢，牧师讲咩悔改啦，悔咩改啫。回转啦，听上帝说话啦，做返神心意嘅嘢啦。咁上帝做咩？唔係我要上帝解决我问题呀，唔係我解决上帝问题呀，冇搞错。今日的人，甚至牧师讲得可能严重一点，甚至基督徒都一样，很多时候人选择去打坐，是吗？去修炼或者今天很兴的，就算你当它是运动，不是运动，去做瑜伽。为什么？因为听见人我们需要生活里面有一种的宁静，我需要去锻炼自己，不单只是身体思想以及我们的精神的世界，我们需要去控制。或者我们今天走去听见人走去一些神庙或者一些道观里面去求神问卜，我们带着指定的关于事业的、健康的、爱情的、家庭的各样的疑问走到去要求答案。我们请人看下掌，为什么要看掌？因为我们觉得他可以告诉我们未来一些东西，以致我可以控制我今天的生活，我可以掌握我应该怎样做。今天很多无论教会以内教会以外的人，总是喜欢或者总是紧张他要掌握他要控制到他的生命。于是当他们带到很多这些问题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事实上什么？上帝是他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已，是吧？你想清楚，今天很多人就算对上帝的观念都是一样，上帝啊，我今天带着很多不同的问题，我要你帮我解决，我要你给我某一些东西。上帝对他来说不是真是主宰他生命的那位神， 上帝对他来讲是解决他当前问题的一个途径或者工具。到头来哪个是上帝呢？我想呼之欲出了。哪个是上帝呢？呼之欲出。哪个真是生命的话事人？哪个要依住你的要求去满足你？呼之欲出。哪个是上帝？在这个这样的情况或者这样的世界的底下，人很容易就会转离开上帝。人很容易就会转离开上帝。因为我才是主嘛。因为我们是宗教消费者，喂牧师，我真金白银拎来奉献的，我交了会费的，那为什么这个上帝解答不到我的问题的？不单止解答不到问题，牧师还经常好像讲到这个上帝对我要求多多的，有没有搞错？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消费者是要服侍那个提供服务的人呢？ Call out ye。如果你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观念去看我们的信仰的话，对不起，我们的信仰满足不到你。当你满足不到的时候，哦，我大可以找个第二个满足到我的。离开上帝的引诱就在这里，离开上帝的引诱就在这里。今天在教会里面都不见不少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教会的神迹医治的大会是大行其道，牧师对这个的这些的聚会不是有什么意见，而是我想讲清楚，就是小心信徒背后的心态。如果你是初信的，如果你是刚刚接触信仰的，你带着你的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帮助，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永远只是停留在这一步的话，对不起，你只不过是一个宗教消费者，你不是基督徒。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不是要耶稣跟着你周围走的人。弟兄姊妹，希望你听得清楚，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去侍奉祂，不是祂去服侍我们。这个同圣经所讲的真理，这个同圣经所表达的上帝是哪一位，是背道而驰。不单只是这样，再想下去的时候，当摩西用到这个例子的出现的时候，今天教会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我会留意到的。当有这些的教会领袖，或者当有这些 的信徒做了对教会伤害 的事情的时候，当教会要处理了，要面对了，或者甚至是严重到要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这些人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不同意见的。喂，教会不是讲饶恕包容的吗？为什么教会不可以宽恕我？为什么教会不可以接受我？教会不是有病的人先去的吗？我明显是有病啦。我认啊，我是做错啊，教会是有病，我是有病啊，教会应该接受我。为什么要处惩罚？为什么要执行教会纪律呢？没错，牧师再讲，教会的而且确是一个欢迎罪人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而且确是一个欢迎罪人进入的一个群体。但是现在讲的是那些声称自己是信徒而引诱其他人去离开上帝的，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了，是不是？不是一个小小一个犯罪的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弟兄，哎呀，教会为什么这么苛刻啊对我？啊，教会为什么要这么严苛啊对我？啊，一点容忍都没有啊？不是讲紧这样东西了。是讲紧人带另外的人离开上帝。这个对教会对上帝的身体整体是危险的，必须要处理。所以你看《生命记》继续下去的时候，第五节我们就读到非常严重的后果了，是吗？这些这样的先知，这些这样解梦的人，当他引诱人去我们拜别的神的时候，摩西说，喂，后果很严重的。第五节是什么？他说那先知和那做梦的人要被处死。哇，好在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当中今天没什么新朋友啊。我今日咧系同平时礼拜日祈祷咧都系唔同啦，因为今日我真系唔敢祈有新朋友喺度。第一日翻嚟教会， 要被处死吓、啊。边个读得明啊？边个读得落去啊？哇！冇搞错咩圣经嚟噶？你班人信咩噶？究竟仲唔系邪教？啊！你班人被处死就差唔多，系咪啊？我哋要识得听啊，弟兄姊妹。摩西喺呢度提到嗰个后果系非常严重，因为你引领另外一个人去离开上帝，唔系一件小事，唔系净系讲包容、讲宽恕、接纳就可以轻轻带过。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人如果你在第十三章 一次一次重申，不是只是处死那么简单，是要被石头钉死，哇，很残忍的事，是吗？我们今天觉得这些不可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出现，没错，这段的经文在今天的应用里面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有个弟兄，因为有个姊妹他传异教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人人就今天在门口准备好石头了，一入来就嗱嗱临个个钉死他，没可能。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今天需要做新约教会，耶稣从没有叫过我们这样做，你可以放心。不过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没办法去否定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当有人传同其和主耶稣基督所留下的福音不同的人的时候，是必须要严正处理。今天主流的教会为什么搞到这样？今天主流的基督教为什么搞到人数又下降，跟着屡屡出现一些跟圣经相违背的教导都没人理？就是因为这些传异教的人不单止没有被处理，我不是叫你钉死他，甚至是被抬高，变成牧师，变成主教，变成大主教，一个的教会，两个的教会，一个的教区，两个的教区，一个的教省，两个的教省，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倒下去。这个是上帝的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悲剧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处理，就是我们说包容接受，我们是开明，我们有文化的人，我们门口不会有一堆石头，没错，你门口是不会有一堆石头，但是不代表你今天可以坐视不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至到第十节，保罗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这里保罗使徒保罗借用一个你可以说做面团的观念来到成为教会的一个提醒，做面团面包要有酵的，面酵，知道我讲什么 ？Yeast。当有面酵，那个全团就发起，它就可以影响整个面团。如果你不想个面团去发起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摆酵下去，或者摆了下去的时候，你都要尽快清除。如果不是这个影响上帝家的这些假的领袖，这些假的信仰，假的福音，就影响全团，影响全个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担当不起，我们实在是不可以不处理，我们不可以不留心，不可以不警戒。弟兄姊妹，相反，作为属上帝的人，摩西说我们应该怎样呢？第四节，他说你们要走在上主你们神的后面，你们要敬畏的是他，不是那个神迹奇事的领袖，不是他所叫你拜 的那一位，他的诫命你们要谨守，他的声音你们要听从，你们要服侍的是他，上帝，你们要紧靠的也是他。弟兄姊妹，要搞清楚第一个摩西提的例子，什么东西会令你离弃上帝， 是那个大有能力神迹异能的人、啊、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第十三章由第六节到到第十一节开始是第二个例子。如果你说、啊、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信仰的群体里面处理一个、啊、如果有、啊、讲假的教导、啊、要对他、啊、指出错误惩治他，不是很难啫，是吧？明知道他教错误的就炒了他咯，是吧？如果今天牧师是啊，个个举手赞成炒了你啦，是吧？如果教会有些什么领袖就不是不要鬼给他做咯，是吧？就叫个第二个人做咯，不用 不难处理。不过摩西之后第二个例子就难了，或者这么讲就难一点了。什么例子啊？如果那个是你家人，如果是那个是你的老死，是你教会里面最好谈的弟兄或者姊妹呢，如果是他引诱你离开上帝，你会怎样？第六节一起读，有人诱惑你，是你的兄弟、你母亲的儿子，或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或你怀中的妻子，或你生死之交的朋友，暗中说让我们走去服侍别的神明，就是你和你先祖不认识的。我相信呢，今天、啊、你睡觉的时候，你老婆或者你老公就不会一个、啊、在旁边说、啊、不如我们明天、啊、去、啊、什么精舍拜第二个神咯，即不会的，应该就不会的、啊，所以我再讲这个摩西是用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不过这个极端的例子真的要想的、哦、如果今天引诱你那个、啊、不是台上面跟你毫无关系的那个牧师、啊、不是那个、啊、你可以大义、啊、大义凛然出来说、哎、不要鬼给他做，我们叫个第二个人做，如果那个是你至亲，那个是你枕边人，那个人叫你离开上帝，那你会怎样？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不要这么快说没可能。有一样东西要先讲明的，摩西在这里是举例，他举的例子包括、啊、你的兄弟、你母亲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你叫你母亲的儿子、啊、就是你兄弟、啊、或是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女儿，或你怀中的妻子，或你生死之交、啊，如果他引诱你，你就要小心处理了，你就不可以松懈了。哦，那代不代表这里没有讲的关系就可以松懈呢？这里起码没有讲什么，如果牧师没有看错的，他没有讲到、姊妹，他只讲兄弟而已。哦，我家姐叫我离开上帝就 OK， 因为上帝的诫命没有讲家姐，没有讲妹。哦、妻子叫我离开上帝就不 OK、不过如果那个是老公就 OK 了，会不会是这样？哦，呢度嘅关系啊，仲有喎、啊，冇讲喎。我哋今日惊边个咧？老婆我哋唔惊，老公我哋都唔惊，老细我哋惊啊，系咪？话炒友噶噃，咁你会唔会跟随佢啊？哦，呢度冇讲，所以都冇所谓啊啊，唔系老细咧，老师咧。同你至亲的，或者是对你来讲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呢，如果他叫你离开上帝，你怎么选呢？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明白的，摩西这里举的例子是例子而已，不过背后就是说，如果那个是你最亲的人，那个是你不想失去的一段的关系，但是由这个的人，这个的关系发出一个叫你离开上帝的引诱，你要怎么选择啊？你要怎么选择啊？对家人，尤其是如果家的人在信仰里面犯错呢，以、啊、牧师在教会里面、啊、无论是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或者之前的一些的经验呢，我都会留意到呢，是松手一点的，是松手一点的，是松手一点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那个人的爱和对那段关系的重视，我们会不要提啦，尝试隐瞒啦， 但是摩西讲乜嘢？嚟到第八章第八节嘅下半节，佢话你不可呢班人啊，呢班你哋咁紧张、咁重视嘅关系，佢话你不可顺从他，也不可听信他，你们嘅眼目不可顾惜他，也不可放过他，不可包庇他。我谂顾惜、放过、包庇呢一个系常态啊。如果嗰个系你重视嘅人，唔单止我发觉系会松手啲。好多时候牧师见到的可能是有时候是不是太理智的偏袒和维护。如果那个是你家人，如果讲的有问题那个犯罪那个或者是有信仰上面 有问题的 是你所重视的朋友、好友、家人，你的直接反应不是帮他，你的直接反应是不承认，是帮他辩护，是偏袒，是包庇。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要留心经文第十节特别讲到同样这样的情况，那个结果是非常严重的。第十节他说你要用石头打死他，啊、不是嘛，家人来的这个哪有这么不孝 如果是父母的话，如果是自己仔女，喂，有没有这么残暴啊？不过你要看清楚为什么摩西要有个这样的命令。他说因为他试图引诱你离开那令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上主你的神。那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要用到一个这么严重的处理方法去面对一个你好重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引诱你离开上帝？是因为摩西和以色列人认定了一个的事实。什么事实？就是除了和上帝的关系之外，没有东西在人世间是比这件事还再紧要。或者你愿意接受，或者你不愿意接受。耶稣讲了相类似的说话的，记不记得？耶稣说人若爱我，若不爱我胜过你的父母、儿女、妻子，就不配作我的门徒。哇，好难听这句话，是不是很多中国人就卡住这句话，我做不到基督徒，是吗？我爱你爱你，爱家人爱家人，爱你和爱家人有什么冲突呢？很多人因为这句的说话没办法接受基督教。但是我们只是看见的是表面的矛盾，我们不知道背后深层的那个讲的是什么。我们只是看见表面，好像我们的家人、未信主的家人或者不信主的家人和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有冲突的，所以上帝就不抵得，所以上帝要抢我们，从我们家人里面抢走我们。不是，上帝讲什么？如果你不爱我，你怎么爱你家人？如果你不真正明白我对你的爱，那请问你用什么的爱去爱你家人呢？如果你不认定对我的爱或者我对你的重要是你可以给你家人最重要的礼物，我想问你有什么可以 offer 给你家人？你有什么可以送给你家人？这个是上帝的意思，这个是摩西在这句说话里面的意思。我刚才都讲，很多时候当问题在自己爱的人身上出现，特别在信仰、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立刻的就是包庇，立刻的就是偏袒、维护，还要是非常不理智的，觉得他在攻击着你所爱的东西，觉得其他人是对你所爱的东西的一种的漠视，令到你是非常愤怒。不过同一个时间同一样东西，如果那个对方不是你所关心、不是你所爱的，信徒又可以很狠的吧。是啊，正衰人来的，影响了整间教会啊，赶他走啦，叫他走开啦，不需要这些人啊。弟兄姊妹，背后是什么？不需要我解释了。 背后是什么，是不是上帝的说话是我们的准则呢？不用我们解释了。是什么令到我们会离开上帝？是什么会令到我们离开上帝？正正因为这个引诱来到的时候，是令人可以这么盲目啊，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看待摩西的劝告。摩西这里不是跟你说笑的，摩西没错，在这里是讲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不过这里摩西不是无的放矢的，虽然牧师这么说，在我牧养的经验里面看见很多、这些很不理智的偏袒维护，但是同一时间牧师亦都曾经见过很多敬虔爱主的领袖，是因为出于爱和关心，他们愿意站在教会的那一边，惩罚、警告、帮助那些羞辱了上帝名字的亲人。处理了他们所爱的好朋友，没有偏袒，没有包庇，这些教会的领袖是深受他们信徒的敬重，是深受信徒的敬重。从至亲至爱，摩西就去到第三个的例子，亦都是《申命记》十三章里面最后一个的例子。从至亲至爱，摩西就去到第三个例子，你可以说离身一点了、哇，不需要这么埋身了，不需要讲到家人这么严重了、不过可能意思就更加特别了。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你听见在上主你神赐给你居住的其中一座城说，有些人出来是你们中间的鼠辈，引诱住在他们城中的人说，让我们走服侍别的神明，是你不认识的。这里有两个重点。摩西在第三个的举例的里面提到什么的引诱呢？什么的情况令到人离开上帝？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中国人有句俗语说，事不关己，什么己不劳心，是吧？不关自己事，搞那么多事做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少一事不如等于没事，是吧？ OK， 如果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是我们没有直接的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直接认识他，但是我们明显地知道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弟兄姊妹，作为信徒的你和我应不应该插手？当牧师一说应不应该插手，中国人的自然反应就一定是说不应该，你不识他关你什么事，不要搞那么多事、和谐和谐，你好我好大家好。我都承认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都问自己，如果现在讲的是在你们居住的其中一座城有人引诱其他的城的居民，不是你所住的地方了、让我们走服侍别的神明，是你不认识的，那摩西就说你不要理那么多，是不是？不是、摩西说你要查明事实、做教友的你就会立刻说，做牧师的我都会问，那我很不得闲有些什么事发生我又要查，有些什么事发生我又要理。不过你要明白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国家里面都是一个的身体，一个的肢体，一个的地方的信徒受苦，是全体都受苦，全体都受影响。今天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说、是那里的信徒，是那间的教会，是那个的国家有问题，不关我事。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参与、由为他们代祷开始，到真是行动去处理， 是因为是这样，所以基督徒譬如说今天我们面对在叙利亚、在约旦、 在这些地方这个 ISIS 的恐怖分子对当地的尤其是基督徒那种的残害，你可不可以说不关我事呢？你可不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不需要理的，我在这里做基督徒唱歌拍手那就很开心的了？不可能啊。事实上在这二十年的里面同样的情况在北美洲教会发生了。好多嘅喺非洲、喺亚洲嘅教会嘅领袖睇见北美嘅教会嘅没落啊，同埋对信仰嗰种嘅不忠，所以做咗好多你可以话佢根本唔需要做嘅插手，好乞人憎噶，人人都闹噶。杨主教喺我哋当中嘅时候都曾经分享过，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当他去到兰伯会议的时候，个个大主教当他好像发疯一样，没有人跟他吃饭的，他两公婆就是自己坐在的，就只是得 Emmanuel Collini 即是刘旺达以前的大主教就跟他一起，是被人排挤的。你这么多事做什么？你搞那么多事做什么？关你什么事？用什么到你去插手啊？我们自己懂得处理。弟兄姊妹，第一个你要留意的是摩西提到就算在一个另外一个的城市的里面发生同样的事情，弟兄姊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的处境提到的是当引诱我们离开上帝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教会只是懂得迎合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懂得迎合大多数人的意见。弟兄姊妹，我再提你，上帝管治他子民的方法是透过他的说话和真理，不是透过投票，不是透过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当以色列这班的上帝子民里面其中一整座城的人离开上帝去开始敬拜假神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当时在那个地方的领袖不出声。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这样，那就干脆迎合大众的口味咯。十字架不对就拱只牛出来咯，个牛不对就拱副观音出来咯，再不对就什么都不好摆咯。总之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真理，会不会是这样呢？如果教会，如果上帝的群体只是迎合大多数人的意愿，人人都是这样，那我们做又何妨呢？我们岂可以不听大家的意见吗？哇，这个你没得讲的，是不是？於是罪就由一个又一个，由一群就变成另外一群，由一个城市就蔓延去另外一个城市，好快全团就发起来，好快全团就发起来。於是第十五节，上帝就再次命令他的子民要绝对严肃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说刚才严重的，现在就更加严重了。你就必须将住在那城中的人击杀在刀锋下，把他和里面的一切连同其中的牲畜都灭尽在刀锋之下。弟兄姊妹，我再讲，你和我今天在新约的教会的里面，我们没有被呼召去拿把刀去人家的教会里面斩人。不过这个的原则在你和我身上是怎样样的重要呢？是怎样样去实行去看重呢？值得问， 一班基督徒聚埋一齐成立教会嘅时候，究竟治理上帝子民嘅系神定系乜嘢？究竟呢个地方永远系少数服从多数啊，定系众人要选择嘅系按照上帝嘅道去进行？究竟呢个地方班会众系教会嘅主，定是个堂议会个 church council 是教会的主，定是牧师是教会的主，定是主耶稣基督先是教会的主？如果那间教会不是以耶稣基督做主的话，用回旧约的这个这么严厉的警告，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弟兄姊妹，当大多数人都咁讲咯，当大多数人都咁信咯，咁你会拣咩？摩西文，咁你会拣咩？回顾历史，以色列人似乎冇听到摩西嘅劝告。往后我哋读到以色列人嘅历史，并冇真正听到摩西嘅劝告。我哋知道往后由士师到王朝的时候，当王朝去到所罗门，所罗门王的时候引入很多外邦的宗教假神敬拜以及和其他国家千丝万缕的关系，王国就分裂，王国就一分为二，北国的王国由耶罗波安来到掌管。我们读到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的一段的经文，耶罗波安就更加加速这个国家的灭亡。经文说耶罗波安心里面就恐怕他所带领的人是会回到去大卫的家，回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去做宗教祭祀的仪式。于是耶罗波安就筹划妥定妥，就铸造两只金牛族，就对民众说，以色列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的，这么远水路了，不用再回去了，来我们到敬拜啦，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啦，他就把牛族一只放在伯大利，一只安在但。你见不见到？当人面对考验的时候，很容易就跟随了这些的引诱离弃上帝。对耶罗波安，喂，这个是很正常的管治政策手段啊。我当然不想今天我的国民去了人家的国家的，那我怎样可以留住我自己的国民呢？我就将敬拜的事情集中在自己的地方，我就整两个他们看得到的形象，以致他们有神可跟。哇，无可厚非，是不是这样？上帝都不明白，这样上帝都不了解体谅。于是由耶罗波安开始，北国以色列就一路的消亡，到到主前722年就败在亚述帝国的底下。我们读到以色列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南国犹大亦都在586年败在巴比伦的手下。因为当上帝的子民忘记自己是属于上帝，是只是属于上帝，当他们忘记自己是神拯救的那个人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就已经一无所有，实际上他已经一无所有。弟兄姊妹，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明不明白这几个例子？我再讲，今天你可能你读完这三个例子，你说，牧师你定吧，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三个例子呢，我完全明白，完全处理，完全妥善解决了。不过第十三章的三个例子不是只是完在那里，还有第四个例子，还有第五个例子，还有第六个例子，不用怕，我不会继续讲下去，那些不是在经文里面，那些是你的例子啊，弟兄姊妹，懂不懂得这样问啊？摩西举了三个极端的例子，或者对你是毫无杀伤力的， 不过你知唔知打功夫嘅人吓、啊？你知唔知你嘅死穴喺边啊？你知唔知你嘅破绽喺边啊？呢三个例子同你冇关，代唔代表到你对离开、离弃上帝嘅事情系免疫啊？唔系啊。咁你就要问啦，咁乜嘢嘅情况底下，我真系可能会离开上帝噶？你知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弟兄姊妹？今日好多人会第一样嘢就话、如果教会好多衰人，我咪离开上帝咯。如果教会啊好多人系因为嗰、那个牧师嘛，以为佢咁好，原来神棍嚟嘅，原来呃人嘅，离开上帝啦，教会以后都唔翻啦。今日亦都好多人睇见教会嘅人原来咁虚伪嘅，咁邪恶嘅，咁令人失望嘅所以我离开上帝。今日亦都有人佢会因为魔鬼喺佢心里面好多嘅控诉，到咗一地步佢相信，宁愿相信魔鬼嘅控诉，唔愿意相信上帝嘅应许，所以佢离开上帝。呢个系佢嘅死穴。有啲人会因为工作忙碌、事业忙碌、学业忙碌、生活忙碌，所以离开上帝。呢个系佢嘅死穴未必一定系你嘅死穴。我哋头先阿 Kevin 开始崇拜嘅时候都提，我哋今日系棕树主日。棕树主日嘅时候，你仲记得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哇！两旁嘅群众夹道欢迎，大声欢呼欢迎嗰、那个奉主名而来的系应当称重的啊！喂，过几日呢班人就话钉死佢啦，佢唔上十字架就唔得噶啦。佢都同意。乜嘢原因令到呢班人会选择离弃主耶稣？我再问，乜嘢原因令到呢一班人会选择之前夹道欢呼，跟住大声疾呼话要钉死主耶稣？咩原因？乜嘢原因令犹大卖主？乜嘢原因令彼得唔认主？弟兄姊妹，乜嘢嘅原因会令你今日离开上帝？唔知你有冇想过，你会因为啲乜嘢嘢离开上帝？如果你从来冇认真思考过呢个问题，或者今日上帝就系要藉着摩西嘅说话提醒你，要问下你，你知唔知你嘅死穴系咩？神迹奇事？你爱嘅屋企人？好朋友？大多数人的意见，乜嘢？乜嘢？你知唔知道你嘅问题系乜嘢？你嘅引诱系乜嘢？你有冇试过将呢啲嘅嘢嗱带到嚟上帝嘅面前，求上帝帮助你去胜过佢？就让我哋喺完结之前，我哋再读《生命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嘅第三节。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不可听从那先知和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上主你们的神正在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有没有以你们全副心思、你们全副性命去爱上主你们的神。申命记第十三章第三节，我们同心祈祷。神，我们很相信昔日摩西是用心良苦，摩西不是要建立一个的宗教，要人永远的去拥护他、去歌颂他、去赞赏他，而是他真是认清神啊，唯有你，唯有同你有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不是，一切的东西都是假的。神啊，今日俾我哋认清真系同你嘅关系嗰个重要到到一个乜嘢地步，亦都求你帮助我哋睇清楚嚟自唔同嘅处境、唔同嘅方法，今日有好多不同嘅引诱，或者系人，或者系事，总系想我哋离弃上帝。爱我们的神，我这个早上特别为到在座每一位的信徒我都祷告，求你帮助他们每一个，亦都帮助我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有什么的引诱是能够将我们带离开你。神啊，不单止让我们看得清楚，当我们见到明白的时候，知道的时候，我们愿意将这些软弱带回来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靠神的能力去胜过，以致我们不会当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才手足无措，我们离开了上帝都不知道。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再一次多谢你摩西的说话是这么埋身，是这么刀肉，是令我们强迫我们没办法不正视。继续在余下的这个星期对我们讲说话，让我们认清自己，让我们懂得依靠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